爱马仕家族的八卦比买一只铂金包要狗血多了。
There's a waiting list.
I assumed.
5 years.
It's not a bag, it's a Birkin. 这句话让有着近200年历史的爱马仕一直走在奢侈品巅峰，而在这奢侈之巅背后的家族却遭遇了一件非常荒谬的怪事儿。
600万股的爱马仕股份，价值100亿欧元。消失了。
这些股份的原持有人是爱马仕的第五代继承人之一尼古拉斯·皮埃奇。就在去年5月，他把自己的前财富顾问埃里克·弗雷蒙德以及 LVMH 和他的董事长阿尔诺一起告上了法庭。
他怀疑啊，自己的顾问联合 LVMH 给自己做了局。哎，但这个很奇怪啊！要知道，爱马仕和 LVMH 这两家公司呢，没有什么业务往来，而且风格呢也很不一样。那么，皮埃奇消失的600万爱马仕股票是怎么和 LVMH 扯上关系？
更让人费解的是，这么一大笔钱，光是买 Birkin 都能装200多节高铁车厢，财富顾问再怎么捣鼓都得弄出点声响吧？那他们又是怎么从皮埃奇眼皮子底下不翼而飞的呢？
欢迎来到硅谷101，我是易文。这期视频啊，我们来聊聊爱马仕家族的这桩奇案，这100亿欧元的巨额财富是怎么样消失的？顺便说一句啊，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发现 LVMH 横空插了一脚，那么没错，这笔巨款的消失也涉及到了本世纪最大的奢侈品收购案。我们先来捋一下哈，这个巨额财产纠纷案的原告尼古拉斯·皮埃奇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呢？
现年83岁的皮埃奇，母亲是爱马仕家族第三代掌门人埃米尔·爱马仕的女儿。按照家族生意的传统套路啊，皮埃奇也曾在爱马仕做过高管，但不知道他是不喜欢还是不擅长，没多久呢，他就离开了公司。之后呢，他创立过自己的时装公司，做过滑水教练，到最后呢，干脆什么事业也不搞，一心在欧洲乡下靠爱马仕的股份分红生活。
那皮埃奇手里的股份现在到底有多少呢？
1993年，出于让家族成员能够用公允透明的价格交易股票的目的，爱马仕在巴黎泛欧证券交易所上市。尽管上了市啊，但庞大的爱马仕家族依然保留了74%的股权。1996年，皮埃奇的母亲去世，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近5%的股份。之后姐姐去世，他又从姐姐那里继承了大约1%的股份。这些股份加在一起，占到了爱马仕总股本的近5.8%。
如果一切都没有发生啊，皮埃奇本来应该凭借他们坐着爱马仕最大的个人股东。而在去年11月底，也就是巴黎司法院对于皮埃奇的诉讼做出庭审的时候，这笔股份的价值达到了上100亿欧元。
皮埃奇确实也以为啊自己挺富有的，他在1998年前后呢，就从法国移居到了瑞士，远离家族的管控，过着惬意的田园富豪生活。疫情的时候，他又和自己庄园里的一个摩洛哥园丁处出了感情，说是在那段比较艰难的日子里，园丁对他照顾有加，双方相依为命。他把园丁的妻子和他们的2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家人，还送给过他们超过50处房产。
本来啊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好，但就在2022年底，园丁妻子打的一次小报告，成为了打破皮埃奇财富美梦的第一锤。
那年夏天，皮埃奇把他当时的财富顾问弗雷蒙德叫到了他家，问对方说啊，诶，我之前叫你给园丁家转100万瑞士法郎，你转的怎么样了？
当时呢，弗雷蒙德就支支吾吾的，这个对话呀还被园丁的妻子在一旁听到了。那弗雷蒙德走了以后呢，园丁的妻子就立马告诉皮埃奇啊，财富顾问撒谎了，我们根本没有收到过什么转账。那听到这里啊，皮埃奇才觉得不对劲儿了，于是呢就告诉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就告诉他说，你啊该做审计了。
于是皮埃奇就聘请了法律团队和咨询公司，对他的财务状况做了全面审查。这一审查才发现啊，他的账户早就空空如也，其中有90%的爱马仕股份早在2008年就被转卖了。一气之下，皮埃奇解雇了弗雷蒙德，并且2023年在瑞士日内瓦对弗雷蒙德提出诉讼，指控他犯了大规模欺诈罪，利用自己对他40年的友情，背着自己出售了巨额的爱马仕股份。
弗雷蒙德是怎么做到在不知不觉之间卖掉皮埃奇那么多股份的呢？我们啊还得从他这个人以及他这个财富顾问是怎么当上的讲起。
1980年代，弗雷蒙德通过婚姻进入了日内瓦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他的岳父是某家私人银行的合伙人，在日内瓦的金融界啊享有很高的声望。弗雷蒙德因此进入了这家私人银行，并且由岳父引荐认识了皮埃奇。华尔街日报独家爆料过啊，在染指皮埃奇的财产之外呢，弗雷蒙德还有一些不太光彩的 的前尘往事。2010年时，他和他当时所在的公司因为内部交易被罚款了400万欧元。在他的财富管理从业经历里，初代邦女郎乌苏拉·安德斯以及一位已故的法国芭蕾舞演员都指控过他有不当行为。
但也不知道是皮埃奇没有留意到这些消息啊，还是他和弗雷蒙德关系太好，皮埃奇呢还是选择了毫无保留的相信弗雷蒙德。
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搬到瑞士的时候，皮埃奇就委托弗雷蒙德帮他安排了和财产相关的一切。弗雷蒙德的管理公司基本上充当了皮埃奇的秘书处，会拆开他的信件，接听他的电话，签署他的支票，甚至教皮埃奇怎么跟爱马仕家族的人沟通。弗雷蒙德给皮埃奇的理由是，这样能让皮埃奇生活得更轻松。
在各种委托关系里面啊，最离谱的有两个，一个呢是空白文件。这意味着弗雷蒙德可以在皮埃奇签过字的白纸上填写任何数字和文字，再以皮埃奇的名义去做事。另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啊，当初移居瑞士的时候，弗雷蒙德居然说服皮埃奇把自己名下和其他爱马仕家族成员一样的登记在各自名下的记名股票改成了不记名股票。
你可以说啊，在瑞士这种富人的避税天堂，改成不记名股票能方便避税，但一旦把股票从记名改成不记名，也意味着追踪股权、发掘股权变动几乎变得不可能了。事情到这一步呢，稍微有了一些眉目。在无限信任下，皮埃奇听从弗雷蒙德的建议，把原本的记名股票改成了不记名股票，又在不知不觉间签署了大量空白文件，让弗雷蒙德悄悄转卖他的股票成了可能的事情。
不管你觉得皮埃奇大不大意啊，日内瓦法院呢反正是觉得他太马虎了，以至于在2023年皮埃奇告弗雷蒙德的时候，法院驳回了这次诉讼，理由是皮埃奇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漠不关心，在弗雷蒙德面前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控制权，导致法院没有理由介入。气急的皮埃奇呢也没有放弃，在他接连不断的诉讼和法院的调查中，600万爱马仕股票究竟如何消失的真相浮出了水面。
2425年，皮埃奇先后向法国司法部门提出了对弗雷蒙德的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这个过程里，弗雷蒙德多次否认他染指过皮埃奇的爱马仕股份，但在2025年的调查中，他最终承认这些股份早在10多年前就被他出售，只不过皮埃奇对这些股权的转让完全知情。这一次呢，法官并没有完全相信弗雷蒙德的辩解，因为皮埃奇也拿出了一些文件，显示弗雷蒙德曾经跟他保证过他的财富是完好的。于是啊，法官向弗雷蒙德提出了初步指控，罪名包括伪造文件、使用伪造文件以及加重型滥用信任。他们还冻结了弗雷蒙德的银行账户，并且把他生平最爱的艺术画作、雕塑和昂贵家具一并冻结。也许是知道自己注定要面临一个无法翻盘的局面，弗雷蒙德在去年7月接受完司法部门问询的2周后，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度假木屋附近被一辆火车撞上，当场死亡。警方则判定他属于自杀。
弗雷蒙德无疑是导致600万股爱马仕股份凭空消失的关键人物。根据多方审计以及调查人员掌握到的文件啊，这些股票转让后的收益呢，有一部分被弗雷蒙德自己拿走了。
弗雷蒙德沉迷于各种艺术品和奢侈品，不仅在瑞士日内瓦有一个带艺术画廊的大房子，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还有一座摆满了艺术品的宫殿。弗雷蒙德还渗透了皮埃奇的律师，大家像提前通过气一样啊，告诉皮埃奇相同的话术，那就是爱马仕股份还原封不动的躺在他的账户里。他甚至诱导了皮埃奇，教他如何减少和爱马仕其他家族成员的电话沟通，如何在家人面前坚称自己仍然有巨额股份。更过分的是啊，皮埃奇手中的股份的确在2008年时被卖掉了90%，但他账户里至少还剩下10%的股份。审计结果显示呢，这10%的股份在2013年底还值1.3亿欧元，但在这之后的10年，他们也全都消失了。甚至啊，在弗雷蒙德明明知道皮埃奇的股份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他还试图把他们卖给卡塔尔王室的一个投资机构。
到这一步啊，我们也只能说皮埃奇呢是纯纯信错了人啊。哎，那也有的观众要问了，90%的股份在2008年被卖了，那么是谁买走了这些股份呢？答案是啊，对爱马仕品牌一直虎视眈眈的 LVMH。
根据弗雷蒙德的说法，2001年6月 LVMH 在日内瓦的一名员工联系上了他，问他是否愿意参与一场合作，目标是建立对爱马仕的持股和投资。弗雷蒙德答应了对方的请求，于是在2008年时，弗雷蒙德将480万股爱马仕股份转入了一个叫做 Zelico 的实体，这些股份随后又作为 LVMH 股权互换的一部分被转到了法国兴业银行。当初弗雷蒙德卖这些股份的时候啊，平均价格是每股86.66欧元， 而现在爱马仕的股价已经超过了1600欧元。
来敲个黑板啊，大家记住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时间节点和关键词，2001年的试探，2008年的股份转移、股权互换和法国兴业银行。
在我们接下来的讲述里，他们会串起另一个故事，告诉你皮埃奇消失的爱马仕股份只是 LVMH 野心里的一环。皮埃奇无意之间被卷进了本世纪奢侈品行业最大的商战里，而 LVMH 董事长阿尔诺的目标则是吞下整个爱马仕。2010年10月23号，爱马仕当时的 CEO 帕特里克·托马斯在阿尔卑斯山骑自行车的时候，突然接到了 LVMH 董事长阿尔诺的电话。阿尔诺告诉他 ，LVMH 已经持有爱马仕17%的股份。托马斯后来跟媒体回忆过啊，自己当年的第一反应是，这根本不是在法国做生意的方式。但阿尔诺是谁呢？他从一个小小地产商做起，靠收购迪奥有了第一个奢侈品品牌，之后一点点入主 LVMH， 后来还差点买下 Gucci。他就是奢侈品圈的华尔街之狼，才不汇款在法国做生意是什么方式呢？这通电话打完2小时里啊 ，LVMH 就发布公告说，集团持有1501.6万股爱马仕股票，占爱马仕总股本的14.2%，而他手里还有一份价值300万股爱马仕股份的互换合约。到10月26日，合约兑现后 ，LVMH 再次宣布，他手中的爱马仕持股占到了对方总股本的17.1%。
我们在梳理皮埃奇财富来源的时候说过啊，爱马仕在1993年上市的时候呢，把74%的股份留在了家族成员的手里，并没有进入公开市场。而且呢，金融行业也有严格的规定啊，当一家公司持有另外一家超过5%的股票的时候呢，就要公开披露。那 LVMH 是怎么在一夜之间把那么多爱马仕的股票搞到手的呢？
首先啊 ，LVMH 对爱马仕的觊觎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因为爱马仕在奢侈品行业有绝对的顶尖地位啊，每年都在稳定增长，而且盈利能力呢比其他奢侈品品牌高出一大截。
所以啊，早在阿尔诺还没有入驻 LVMH 的时候呢，后者的高管就商量过要不要买一些爱马仕的股票。后来啊，阿尔诺上任，越来越喜欢在奢侈品圈买买买，对于爱马仕的兴趣呢，那更是有增无减。
他还曾经通过媒体公开表态说，就竞争对手而言，有2家公司让我钦佩，香奈儿以及爱马仕。从2001年开始 ，LVMH 真的把这种喜欢付诸实践了。第一个阶段，2001到2002年 ，LVMH 通过设立卢森堡的子公司，直接在公开市场购入少量爱马仕股份。2002年 ，LVMH 再设立美国子公司，继续购入。随后，美国子公司手上的股份被拆分，转移到3家巴拿马公司手上。2006年，爱马仕进行了1:3的拆股，使得 LVMH 对爱马仕的总持股数达到了530万股，但这个时候啊，总持股的比例不到5%。第二个阶段是2006年12月开始，爱马仕发生高管层变动，传奇 CEO 让路易杜马斯卸任。LVMH 认为啊，这是绝佳的时机，可以进一步增持爱马仕股份。于是啊，他们委托投行罗斯柴尔德进行规划，这在内部被称为 Project Mercury 水星计划。
这个计划最终的结论是啊，爱马仕的股权呢分散在各个家族成员手上，只要你能找到家族的合作方，那么爱马仕股权的整个平衡结构就会被改变。
而在水星计划的基础上，有另外的银行机构给 LVMH 想了一个更歹毒的损招，关键词是股权互换。这个股权互换啊，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基于某个指定时间的股票价格的赌局。打个比方啊，赌局双方是 A 和 B， 赌的是现价100美元的 A 公司在一年后股价会不会上涨， A 赌的是涨， B 赌的是跌。如果一年后 A 公司股价涨到了120美元，那么 B 赌输了，需要支付给 A 20美元。如果一年后 A 公司股价降到了70美元，那么A 赌输了，需要给 B 30美元。
这原本啊是一个不需要持有股票又能让赌局双方享有股价涨跌权益的金融衍生工具，但 LVMH 却在对爱马仕的这场股权兑换中把这场对赌游戏升级了。
要和 LVMH 玩这个对赌游戏的机构需要真的去买爱马仕的股票。如果到了某个时间节点爱马仕的股价上涨了，对方呢并不用支付给 LVMH 股价上涨的差价，而是要把手中的爱马仕股票转让给 LVMH， 后者会支付给他们当初购买股票的费用以及一笔手续费。当然啊，如果爱马仕的股价跌了， LVMH 则会愿赌服输，支付股价的下跌缺口。
这个股权兑换的法子啊，对于 LVMH 想要隐匿收购爱马仕来说呢，可是太实用了。首先啊，按照监管规定，对于上市公司持有股份超过 5%、10% 和 15% 这些关键比例的时候呢，必须在四个交易日内披露。但股权互换呢，是一种金融衍生品，不到合约到期那天呢，就不构成实际持股。LVMH 完全可以在不触发披露义务的情况下积累大量股份。其次啊，股权互换处于场外衍生品，交易信息呢没有那么公开透明，监管机构呢很难实时监测。那 LVMH 呢也完全可以通过找多家银行分散操作来规避监管啊。
在实际操作中 ，LVMH 分别找到了三家银行和他们完成这个股权互换，他们分别是法国外贸银行，手中有500万股爱马仕股票，占到总股本的4.7%；法国兴业银行手中有480万股爱马仕股票，占总股本4.5%；东方汇理银行手中有320万股爱马仕股票，占总股本3%。因为这些持股都是在举牌线以下，所以都没有触发监管。
而且啊 ，LVMH 是等到2010年6月，爱马仕的传奇 CEO 杜马斯患绝症去世以后呢，才和三家机构谈判，把原本股权互换中的现金结算换成股票实物结算的。这个时间啊，很显然是爱马仕最脆弱的时间点，只能说啊，商战实在是太残酷了。
而根据司法部门的调查，前面我们提到的爱马仕继承人皮埃奇的前财富顾问弗雷蒙德，在2008年把480万股爱马仕股份转到了某个实体里，这些股份随后作为 LVMH 股权互换的一部分被转到了法国兴业银行，而这笔股份的数字刚好就和法国兴业银行同 LVMH 签订的协议对上了。
那说到现在啊，消失的爱马仕股份呢终于被找到了，但这个时候啊 LVMH 手里已经有了17%的爱马仕股份了。但爱马仕家族呢当然也不是吃醋的，于是立刻开始了反击。
到了这个时候啊，爱马仕家族内部拉响了红色警报。这些家族后人手里确实持有超过70%的集团股票，但这些股票散落在世界各地的200多个家族成员手里，每个人手里的股权呢都不算多。而当时 LVMH 手里已经有17%的股份了，要是他再想办法去这些人手里收点，那进入爱马仕的董事会，甚至最后收购爱马仕都是有可能的事儿。
不过啊，野蛮人打到家门口，当务之急的是先把 LVMH 赶走。爱马仕家族的做法呢，也是既团结又干脆。
2010年12月，在几十名主要家族股东的支持下，新 CEO 托马斯重新设计了股权结构，以防外来者的恶意收购。2011年12月，这些家族成员召开了秘密会议。同月，一个名叫 H51 的爱马仕家族控股公司成立。爱马仕的家族成员们从未如现在一般团结，他们把手中合计50.2%的股份都托管给了 H51， 并对股份的出售和转让做了严格的规定。首先，这些股份在20年内都不能被出售，而为了让掏出真金白银支持公司的家族成员能够衣食无忧，爱马仕在之后的很多年里每年都有高额的股息回报。其次，除了注入 H51 的股份之外，家族成员们还保留了大概12.6%的股份。H51 对这些股份享有优先购买权，防止股份被外部资本吞噬。
到 H51 正式成立的时候呢，这场收购大战的局面已经很凶险了。当时啊 ，LVMH 对爱马仕的股份已经从2010年的17.1%增加到了23.2%，市面上仍在流通的爱马仕股票不到8%。那么这场收购大战又是如何收尾的呢？
其实啊，组建 H51 的时候，法国金融市场监管机构 AMF 算是帮了个小忙。按照道理啊，一家公司持有另一家公司超过30%的股权，如果还想继续增持，就必须向所有股东发出收购全部股份的全面收购邀约。但爱马仕这时候的局面是，他有超过20%的股份在 LVMH 手里，对方肯定不会轻易放手。于是爱马仕向 AMF 申请了豁免，对方也批准了，让 H51 无需发起全面收购要约，也能控制爱马仕超一半的控股权和投票权，得以暂时把阿尔诺堵在门外。到了2013年， AMF 又以违反信息披露规则，刻意隐瞒增持爱马仕股份的真实情况为由，对 LVMH 处以800万欧元的罚款。时间再到2014年9月，互相告了2年的爱马仕和 LVMH 达成了和解协议。 LVMH 同意放弃他持有的绝大部分爱马仕股份，并承诺未来5年内不会再收购爱马仕的任何股份。而他放弃爱马仕股份的方式，则是把这些股票通过特别派息分配给股东，其中就有 8.48% 的股份派给了迪奥和阿尔诺的两个家族公司。2017年7月， LVMH 披露这三家被派到爱马仕股份的公司对爱马仕的最大一笔持股已经降到了 1.7%， 他以后也不会 未再披露对爱马仕的持仓。当然啊， LVMH 搞这么大阵仗也不可能是空忙一场，虽然被罚款了800万欧元，但随着爱马仕股份的逐年上涨， LVMH 大概从这笔收购战中获得了34到38亿欧元的总资本收益。
收购大战啊，到这里就结束了。可能观众还有一个疑惑啊，弗雷蒙德当初在承认卖股票的时候呢，说过皮埃奇是知情的。那么皮埃奇究竟是完全不知道这些暗箱操作，还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呢？
其实，在 H51 成立的时候，皮埃奇就有过一丝诡异的举动。当时那么多家族成员你一点我一点的凑股票，皮埃奇却是唯一一个没有签署协议，也没有把股份交给 H51 托管的家族继承人。但皮埃奇对此的辩解是，每个人的自由就是我们家族长久团结的最好保证。甚至啊，由于皮埃奇手里的股票早就换成了吴继明股票，就连爱马仕的管理层也是2011年皮埃奇接受媒体采访后才知道他手里还有6%的爱马仕持股。而为了搞清楚皮埃奇有没有把这笔巨额股票卖给 LVMH， 爱马仕的管理团队还和他有过多次交涉。
一个在2018年告诉过法官自己曾经亲自多次核实过自己的爱马仕持股没问题的人，为什么直到2022年才发现自己的财产不翼而飞了呢？这实在是太奇怪了。当然啊，一切都可能是弗雷蒙德在一昧的哄骗皮埃奇，教他如何搪塞家族成员，教他如何应付法官。那如今呢，自己的账户里一份爱马仕股份都没有的皮埃奇啊，会不会后悔当时自己多次向别人保证过的自己的财富没问题呢？
经历了凶险的恶意收购之后，爱马仕的家族成员又在2022年成立了统一的家族办公室 Crawford。 如果说 H51 是保证爱马仕不会再被他人侵犯的盾，那 Crawford 就是管理并增值家族财富的矛。这个机构直到2024年才开始正式运行，目前的投资项目包括法国保险公司 Albingia， 还和 KKR 一起入股了健康美容集团 Onyak Health and Beauty。 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随着爱马仕业绩的持续坚挺，爱马仕超过100名家族继承人的合计净资产达到了1860亿美元，继续延续着他们欧洲最富有家族之一的地位。
但皮埃奇的日子当然就不一样了。
去年8月，爱马仕现任 CEO 杜马斯证实，公司曾经的最大个人股东尼古拉斯·皮埃奇已经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如今皮埃奇手里只剩下少量现金和无法被动用的投资。去年年底，有人在去伦敦的廉价航空上看到了这位曾经的亿万富翁。没错，他不但坐的是廉价航空，而且是机舱里没人会喜欢的一排座位中既不靠窗又不靠过道的最中间的那个座位。
跟着亿万富翁坐财富过山车的故事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曾经呢，有投资人说过，如果想要让资产升值，你要么持有爱马仕的包包，要么持有爱马仕的股份。
但如今就连爱马仕的股票也难言坚挺。4月15日，爱马仕发布最新财报，在全球经济放缓、奢侈品行业叫苦不迭之际，它今年第一季度的销售额下滑 1.4% 至 40.7 亿欧元，低于市场预期。财报发布当天，爱马仕的股价在盘中一度暴跌 14%， 创下了它史上最大盘中跌幅。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的点赞、留言和转发是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我们下期再见。